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在你百姓当中一直施恩怜悯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向你祷告，乃是不断的向你呼求，求主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你就施下更多的恩典，更多圣灵的浇灌，让我们明白真理，在真理当中得自由，心灵有力量。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我们天父的手里面，求主你将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将每一个心灵分别为圣，让我们可以领受你属天的真理，使我们就有力量。我们也求圣灵上帝不断的眷顾，不断的引导我们，因为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没人能明白属天的真理，所以求圣灵上帝就使我们做聪明智慧人，领受了真理更加智慧。也求主耶稣基督特别将你的宝血浇灌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过犯，使我们不受控告，乃是凭着感恩喜乐的心来领受主你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面我们的地位，或者说我们的位置应该是怎样子的。那么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两段的圣经，一个是天国八福，那么一个呢就是盐和光。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无衣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心静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的城的城长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地位。因为我们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不要说一讲世界观就变成说讲世界观然后好像就跟我无关系了。那我们说我们讲世界观，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怎么去生活，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得了解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到底上帝让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目的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什么使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圣经真理的光照，而不能仅仅根据感觉。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感觉的话，我们常常会搞错，仅仅根据我们的理性我们会搞错。因为这世界上面的思想家多得很，然后都有各自的分享，都有各自的认识，但是我们说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读这一长段的经文，就是总共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也不是打算跟大家细细的讲。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说其实有两种读法。就像你看一个建筑物，看建筑物怎么看呢？建筑物有两种看法，一种你是离远处看它一个架构， 看它漂亮不漂亮，中式建筑、西式建筑、日本的建筑、欧洲的建筑、中国的建筑、美国的建筑，它有什么特点，这个是从远处看。还有一种看法就是你离近处，你就看它的一砖一瓦，是吧，甚至看它，哎呀，这个梁是这样子搞的，比如说欧洲那些教堂，有那些哥特式的教堂，那个顶是尖尖的上去的。那么还有到后来的时候有吸收一些，比如说从波斯，从他们那些地方过来的一些中东的影响，也有那些教堂做的是中间那个顶是弧形的，是不是？那这些你就去做细部的研究。我说我们今天读这一长段的经文，我们不是做细部研究，我们是从整个大略的角度去看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来说的话，我们说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有福的人，是吧，基督徒是有福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福音，在这里跟这些人分享的时候，这些人是软弱的，这些人是我们说特别是在主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已经有差不多400年没有向以色列人有漠视了，这个时候罗马帝国正在欺压他们，这个时候跟着主耶稣基督这些人是贫穷的人，是有病的人，是软弱的人，这个时候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自己是很糟糕，是很羞耻，甚至是遭殃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一张嘴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说你们有福了，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跟他们讲的说你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因为我们主旨不是今天在这里细细的，我刚才讲了，不是细细的分享马太福音，而是讲世界观，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的一个地位是什么。我们说你得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在世界当中领受祝福的人，就是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比如说我们信了主，为什么上帝不马上把我们接走呢？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让我们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时候你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什么，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世界，因为我虽然得救了，但是因为我以前确实犯罪，所以上帝先不接我到天堂。天堂好不好，我问弟兄姊妹，肯定好嘛，对吧，上帝为什么不马上把我接天堂去？你的第一个，我们从肉体来讲的话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因为我以前做的不好，所以上帝呢虽然救了我，其实可能还有点余怒，好，大怒耶稣都承担了，余怒我得承担一下，所以呢上帝先不接我上天堂，让我在地上吃苦。有很多基督徒一吃苦的时候就这样想，说是我吃苦，他甚至还，我说这是错解约伯记，你知道吧，约伯是说当受灾的时候，他的妻子说你不要再信耶和华了，你不要再持守你的信仰了，你还持守你的信仰，你看看我们的孩子都死光了。然后约伯怎么讲呢，约伯说你这个是愚顽的妇人，愚昧的妇人，我从上帝的手中受福，岂不也从他手中受灾祸吗？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我们说的他觉得，哦，是啊，我得罪上帝，然后上帝就是该打我，就是该罚我，所以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不把美好给我，是因为这样子吗？不是的，你如果这样子理解约伯记，你理解错了。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主基督对着这群人，主基督没有冲他们点点头说，嗯，是你们现在过来，为什么你会长大麻风，为什么你会这样子，为什么你会那样子，因为你有罪吗，你是罪人的后裔吗，所以你就这样。主耶稣没说这些话，一句都没说。当这些人跟着主耶稣基督走到上了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的第一句话，一张嘴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提醒过，这里面的虚心不是说，哦，我要多谦卑然后上帝就祝福我，不，这里面的虚心是一种胆战心寒，想起自己是个罪人很害怕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起我是个罪人，哎呀，糟了糟了，完了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这种。结果主基督说你们忐忑不安，简单来讲，我说我给他翻译一下，你这些人因为罪而忐忑不安的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受灾祸的人，你们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说上帝一张嘴就对这些人祝福。上帝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是喜欢赐福，他不喜欢咒诅，他是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的上帝。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信耶稣的人，仰望耶稣的人，就是领受祝福的人，我们是蒙福的人。 你在这一点上面如果站不稳，那就难怪很多基督徒活的，我说不是那种昂首挺胸，而是这个垂头丧气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蒙福的，我在这一生我也读到保罗说，我巴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脱去地上的帐幕。哎呀，我深有同感啊。你跟保罗说那个话不一样，保罗讲这些都是说我盼望属天的那个会更好，我愿意脱去这个。我不是说因为我今生怎样怎样受苦，而是说我知道是这样子，我的地位是蒙福的，而不是说我在地上是受上帝惩治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点。为什么我们说这就跟我们所讲的福音有关系了，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领受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咒诅，为我们受刑罚，是吧，弟兄姊妹？那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受了刑罚，上帝还刑罚我们，对不对呢？上帝还可能刑罚我们吗？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上帝还可能咒诅我们吗？不可能的，这叫因信称义。你不要听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把我们的因信称义说成是义信主义啊！照你这样说，我们犯罪就无所谓了。谁跟你说犯罪无所谓了？但我跟你讲，犯罪有人担当了，谁担当了？耶稣担当了。你如果说上帝还向我发怒，你就是在说耶稣担当的不够，你才是亵渎耶稣的，你才是亵渎上帝的。耶稣既然已经全然担当，所以上帝不可能咒诅我，所以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我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说，一讲到我这个基督徒是蒙福的基督徒的话，那么他就会认为说，我这个蒙福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堂开始蒙福，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说虚心的人将来有福了，他不是这样说，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你明白吗？我们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基督徒是蒙福的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要让我们受苦的，而是给我们赐福的。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要让我们受苦的，而是要赐福给我们的。你说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注意，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挺羡慕那个强盗，就是那个临终前悔改那个强盗，是吧？那个强盗一信耶稣，上帝就把他接到天堂上去了，对吧？他就马上去了乐园。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一信耶稣就去了乐园？恰恰证明信耶稣的人是蒙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讲的话，一个人钉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一个十字架钉下去的人不是当天就死的，有的拖长的能拖长到一个星期才死。为什么拖那么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罗马帝国比较恩慈，让这些人死得慢一点？不是，是要折磨这些人，因为十字架是最痛苦的，然后所以要递醋给他们喝，递水给他喝，甚至有时候还给他吃点东西，就是让他拖着慢慢死，这叫凌迟处死，让人痛苦万分，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怜悯他，他信了耶稣，很奇妙，因为第二天正好是安息日，所以马上把他腿打断，当时就断气，少了受苦，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你说上帝怎么不让我一信耶稣也把我腿打断让我上天堂？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你的安排。你要相信一点，就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相信上帝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把最好的祝福给你。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比如说你信了耶稣以后生活多少年，信耶稣之前生活多少年，这都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为了让你得最好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神爱我们，你明白吗？你要真正牢牢抓住这点，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蒙福的基督徒，我在这个世界上面，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上帝的目的不是让我来受苦，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依然没有马上把我接到天堂上去，他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依然是让我蒙福。这个世界有没有苦难，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对我们的拦阻，有没有对信仰的拦阻，各方面的艰难，有没有？有。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讲到，我说比如说一问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很容易这样回答的，我说我们信了耶稣，为什么上帝不直接把我们接到天堂上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回答，包括一些牧师回答，都是因为上帝还给我们有使命吗？我们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吗？哎呦，如果其实这个回答我们也接受，但其实心里有点苦，会不会有点苦？那么美的天堂不让我去，就是因为我有事情要做。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你兄弟八个，然后那个爸爸说，好了，现在我们准备去欧洲去旅游， 什么都安排好了，把七个带走了，留下你一个。为什么不让你走？他说不行啊，都走了不行啊，咱家里没人打扫，你留下来打扫卫生，把工作上面的事情处理处理，他们先玩，然后回头你再去玩。你会什么感受？我问丁子们，你会什么感受？你感受会不会很舒服很幸福？谢谢爸爸，爸爸很爱我，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会觉得很难受，是吧？为什么留我在这里？原来是为了利用我，让我做事情。不，我说这个理解是错的，因为主基督在这里天国八福，他一上来就说你们有福了。为什么？你们在今生都有福，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的目的依然是赐福。你注意，上帝从来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讲，一直跟大家提醒，比如说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一张嘴先说神就赐福给他们，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后面才讲到你们的任务，什么治理全地。祝福总是在前面的，使命总是在后面，应许总是在前面的，命令总是在后面，恩典总是在前面的，那么我们所遇见的挑战总是在后面的。这就是上帝的法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清楚去看见说上帝的意思，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每个人我们都同意我们在世上的寿命各有长短，阿们吧弟兄姊妹。有的长有的短，有的70多岁，有的80多岁，有的40-50岁，甚至有些更小，主就把他接走了。但是这个时间就从神的儿女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上帝照着与我们最好的方式给我们安排。什么叫做最好的方式？最蒙福的方式。比如说上帝知道你活到70岁在这个世上的蒙福比较多好，然后他70岁才接你走。如果上帝觉得不60够了，60岁接你走，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有的是这种信心。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包括我们昨天发了一篇文章给大家，就是主给雅各的应许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应许。主说什么呢？我必厚待你们，是吧？主说的我必厚待你，无论如何他都厚待你。你要相信的是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要认识我在世界当中的地位，你要从上帝那里看的时候，首先你要相信一点，说我是蒙福的，上帝安排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要使我蒙福的。这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不是把我安排，我信了耶稣以后把我安排在这个地上是为了用我，不，上帝用不用我们？用，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我们还有使命。但是上帝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目的是祝福。有没有一些人一信主主就接走？有啊，大把。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像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包括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有些幼年夭折的孩子，上帝也是把他接走了，接到乐园里，他们也是因基督得救，因为凡在亚当里面生的在母腹之中就有了罪，但是上帝把他们接走。但我们这些人呢，因为我现在不是对着那些人讲道，我是对着我们这些活在世上能听懂我讲道的人来说的话，上帝让我们信了主依然在这个世界上面存留甚至几十年，他的意思是让你领受更多的祝福。他怎么使我们领受更多的祝福？其实有一样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就是上帝其实在我们身上行神迹，上帝要在我们身上行神迹。怎么行神迹呢？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我们上次也说了，就世界而论，世界是爱基督徒还是恨基督徒？世界是爱我们还是恨我们？弟兄姊妹，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世界恨基督，所以就恨我们。然后魔鬼是想让我们得祝福呢，还是魔鬼是想让我们受亏损？受亏损。我们自己里面的肉体是愿意接受祝福呢，还是其实我们常常抵抗恩典？抵抗恩典。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今生很难领受祝福，同意吧？因为这三个仇敌都很大。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让我们去看一个神迹。什么样神迹？我们说这个世界罪恶滔天，黑暗一片，魔鬼有各种各样的诡计，我们肉体又抗拒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还要临到我们，这是不是神迹啊？弟兄姊妹，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其实他有很多人对他不好，然后他自己又瘫痪在床，按道理这个人就该死了，对吧？结果这个人没死，没死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不是这个人自己把自己养活了了，肯定有人帮他，对吧？肯定有人帮他。那么这个人在经历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经历的就是这样子的。 上帝的意思，我们这个世界拦阻我们领受祝福，魔鬼的诡计想拦阻我们，我们自己的肉体也使我们很难领受祝福，但是上帝要临到我们身上的祝福会不会被这些东西给破坏掉，这三大仇敌破坏掉？我问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一丁一点破坏掉？一点都不会。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我当然我不是强迫你，但我希望你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以前讲道的时候也讲过，我们有弟兄姊妹讲说，哎呀，也许上帝在什么什么时候想给我这样的祝福，但是我那个时候太软弱了，所以上帝的祝福就错过去了。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到婚姻就是这样，觉得哎呀，前几天还有弟兄姊妹问我呢，说这个梁弟兄啊，上帝给我们婚姻上面的祝福是不是有实现的？我知道他讲的实现是啥意思，他的意思说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上帝想祝福我也没办法。我说没有这回事，上帝要给你的怎么样子啊，一定给到你，这就证明他是上帝，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这就是你看到一大堆的拦阻使你看起来做不成，但是上帝就做成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看那个卡通，日本那个卡通书里面有一个这个那个卡通书是讲那个侦探的，说这个侦探是个神枪手。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不可能，那个卡通书里面话说他神枪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那边有一个人，然后这边人哗哗哗在那里走，那个人是个坏人，他要打中这个坏人，然后很多人在这里走的时候，这就是卡通书了，他就正好那些人都走过去，有些人胳膊正好空着，那有的人走过去的时候这个空着，他就从这些人群中一枪打过去，正好所有人都没伤到，然后最后把他要打的那个敌人给打中了，砰一下把那人打倒，哇太厉害了。当然你想一想从人的角度来讲这做不到是吧，但是我就说这个就是大家说真是神枪手啊。我说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从拦阻我们领受祝福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祝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要临到我们身上比那个难度，刚才我说的那种从人的嘎吱窝啊，从人腿底下呀、啊，从人的这个身边呢、啊，一枪打过去所有人不受伤打中，好像其实还更难得多是吧，但是上帝却一定让这样的祝福临到我们。所以主基督就对这些人讲说，你们是有福的，天国是你们的，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一个也不会失落，上帝要给你的没人能够中途拦阻掉。所以我们说像天主教讲的那种说啊，有一个基督徒得救了，然后上天堂的时候在天堂门口正好遇见彼得了，彼得说来来来啊，给你看一下，看什么呢，说看这边，这是上帝准备给你的祝福、啊、呀怎么我都没得着，对呀、啊、因为你做了什么，因为你做了什么，所以上帝这些祝福没临到你。我说这就是天主教软弱糟糕神学上面偏差的一个表现啊、哦！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就像我们说上帝准备，假设我在这里上帝准备给我们各样的祝福，比如说要给你金钱，结果上帝正想给你的时候魔鬼突然伸手给他抢走了，他还是上帝不？他还是上帝不？他就不是上帝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去相信这种上帝，就借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拦阻我们领受祝福的力量有这么多，但是上帝的祝福一样也不落空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实的经历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信的像旧约圣经讲说耶和华是活神，你知道活神是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是又真又活的。我前一段时间跟我亲人传福音的时候还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妈妈传福音，我妈妈还没有信，我就跟她讲这些，她因为她也遇到一些难题，遇到一些难处等等之类，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试一试跟耶稣去祷告，你跟上帝去祈求，你因为我相信上帝是恩慈是怜悯的，如果你求了以后没有用你不要信。哇，你梁弟兄这话说的太近，万一你妈没求好然后怎么样子，这不拦阻他信福音呢？我才不担心万一，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敢求上帝一定让他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可不是说自己生发出来了一个信仰，从头脑里面生发啊，像那些人说的宗教信仰都是安慰人的，给人有精神寄托的，不是啊，我们宗教信仰，我们基督教也是给人精神寄托，但是他们寄托是寄托到一套宗教的理念上面，我的精神寄托是真的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上帝喜欢赐福人， 这是我们的信心呐、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是世上蒙福的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为了让我们领受祝福。你如果这一点坚定不了的话，你会对这个世界，所以有些基督徒是消极厌世的态度。有些基督徒是消极厌世的态度，怎么消极厌世？就是因为他认为上帝把他留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种惩罚，所以他不想在这个世界里面，老想着说赶紧死了算了，耶稣快点来吧。其实这是错误的。你当你明白了说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目的都是祝福的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我们不属世界，却活出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努力的，一个乐观的，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态度来。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要赐福给我的。真的，我之前听一个姊妹这个跟我讲的时候，她讲到以前的一些错误认识，我就明白了。那个时候我听那个唐牧师讲到的时候，有讲过说这个就是他认识有三个老姊妹，这三个老姊妹一直跟主耶稣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主耶稣说在我们死之前你要来啊，你要来啊，就希望主耶稣来活着被提。那这个姊妹跟我一分享，我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希望活着被提了。因为他的一个错误观念其实是类似天主教，他是认为圣徒死了以后还没上天堂，是跟坏人差不多一起在阴间受，在那等着上天堂，也挺苦也挺难。天主教是不是这样说？天主教就这样说。天主教说圣徒死了以后在炼狱里面炼呢，炼干净了才上天堂。哦呦，他的观念，他不相信炼狱，但是他不明白说圣徒一死就去上天堂，所以他会认为说哇，死了以后还有一段时间，一直要到基督再来之前，这些死去的圣徒不能上天堂。不少基督徒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呢，真的。他认为旧约的圣徒包括新约的圣徒死了以后在阴间，他们认为阴间和地狱是同义词。因为圣经上面确实有讲说我们圣徒在阴间嘛，他说哎呀，那基督啥时候来呀？所以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希望主耶稣早一点来，免得大家在这种可怕的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长。这就是错误的认识给人带来的捆绑。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的是更彻底更合乎圣经的观念，今生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是要祝福我们，在那个世界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马上去到乐园里面去，上帝继续赐福。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所以今生我高兴不高兴？高兴。那时候高兴不高兴？高兴。这就是我们的态度。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不断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这就成了强人所难，是吧？假设上帝今生是因为要惩罚我们才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凭什么我要喜乐呀？我想起来我就难受。就像我刚才讲的，哦，你把亚伯拉罕你把那些人都接走了，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都去欧洲旅游了，我在家里面收拾家乱糟糟一团，而且我还不是仅仅打扫卫生，还有仇敌，还有想害我的人。你这样子太不公平了吧，是不是？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但是我知道今生我的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地位是蒙福的地位，上帝是要祝福我的，你知道吗？那这样子同样就带来了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知道我是在今生上帝都是要祝福我的时候，带来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里面是要把祝福带到世界里面的人。大家记不记得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伟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曾经他是很敬畏耶和华，他曾经祷告，他一祷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了？弟兄姊妹，不下雨了，是吧？三年半没下雨，结果以利亚到了时候了，上帝说去，你让亚哈遇见你。亚哈遇见以利亚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亚哈说让以色列家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怎么回应了？以利亚有没有不好意思？以利亚没有。以利亚说叫以色列家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是因为你拜偶像。以利亚后来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什么？他这次显现，你说如果以利亚不祷告，上帝就不会让地干旱，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我说不是这样子的。你这样说就是本来上帝对世界还有一点怜悯，因为以利亚一祷告，上帝说好了，我不怜悯了。能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子，上帝还是永不改变的吗？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以利亚祷告，他知道神的心意，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干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挽回以色列人。而以利亚后来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在加密山上祷告，使以色列人认清了巴利先知还有他们所拜的巴利是真神还是假神呢？弟兄姊妹， 他们认清巴利是真神还是假神呢？假神。巴利的先知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假先知。他们以前敢不敢动巴利的先知？我问弟兄姊妹，不敢动。但是那天晚上以利亚把巴利的450个先知都杀掉了，有没有人起来抗议？一个都没有。大家知道巴利是假神。然后以利亚又祷告什么呢？又祷告降雨，一场恩雨就配降下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上帝把我们安排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使我们领受祝福的，而上帝也借着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益处，带来了祝福。就像以利亚说的那个话一样，我们没有给世界带来灾祸，这世界上面一切的灾祸是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而是因为人不归向上帝所导致的，是不是？我们这些归向上帝的人反而把祝福带到这世界里面，就好像我们讲的像俄别以东家一样，俄别以东家上帝的约柜放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发财。我说我们基督徒就是约柜，我们就是神的约柜，我们在哪里把祝福就带到哪里，因为上帝祝福我们。但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误会，说上帝要透过我们祝福世界，但是呢恩典流出去然后我这儿又空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是祝福我们。就我们讲的，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还是间接受益者？直接受益者。世界呢？世界是福音的间接受益者，因为我领受福音。就好像你拿一个暖水袋，暖水袋里面直接把水装进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在暖水袋旁边就感受到有温度提高，这个世界在基督徒周围他们就感受到有温暖，然后因着主在世界各地都放下有基督徒，那么这个世界就蒙了福。但福音就像暖水袋里面的水一样，是直接浇灌在我们身上，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上帝也借着我们来祝福这个世界。那我再问大家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恩典然后让我们去爱世界上面的人，上帝是不是要求我们只能爱基督徒？我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爱基督徒，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因为我们今天没读，后面主耶稣又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登山宝训里面主基督讲了，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跟世人有什么区别？跟税吏有什么区别？跟罪人有什么区别？你们要爱仇敌，这世界上面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也要爱他们，是吧？那么我们爱世上的人，我们受亏损了没有？我是不是好像吃饭一样啊，我这个本来这个要吃两碗饭吃饱，然后我让了一碗饭给别人，我当然没吃饱了。所以我们经常用这种观念来看我们这些爱的这些事情或者使人得意的事情。我再问大家，你领受上帝的爱对吧，然后你去爱别人，你受亏损不受？你受亏损不受？因为我爱出去了呀，受亏损不？不受。我跟你讲，如不单不受亏损，而且你得益。得了什么益呢？一个人说我只要上帝的爱，我不要爱别人，这个人自私不自私？是不是自私的？如果一个人只要上帝爱，只要上帝爱我，我就是不爱别人，这个人自私不自私？自私是不是罪？是罪。所以一个不去爱的人是被罪抓住的呢，还是这个人正在领受更丰盛的恩典？我再讲一遍，一个不去爱的人，他是在领受更丰盛的恩典呢，还是在被罪抓住？被罪抓住。所以上帝说你去爱仇敌，根本不是要让你受亏损，而是使你突破自私的枷锁，让你不受自私的辖制，你明白吗？所以主一切的意思都是好的。当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说，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世上有福的人，上帝是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当上帝借着我们去祝福世人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能够爱别人，我能够去施出去。主耶稣讲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出去，对吧？这个白白得来白白舍出去，你舍出去的时候你是不是损失了呢？没有，你舍出去的时候你得到更多，五千两又赚了五千两，还要加一千两的奥秘就在这里。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从来信了基督以后是不会再有任何损失的。我再讲一遍，我们基督徒信了基督以后从来不会再有任何损失。为什么呢？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很典型的，好多人一个大问题就是错解圣经。解哪一段圣经呢？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个圣经，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然后最后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夺走了，对吧？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这个故事是在讲救恩呢，还是在讲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讲我们怎么得着救恩呢，还是怎么得救怎么不得救呢？还是在讲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怎么成长的？那段经文是讲什么呢？是讲成长还是讲得救的问题？讲得救的问题。你看我们软弱，真的是软弱。那一段经文是在讲得救的问题。五千两、两千两是指得救的人，一千两是指不得救的人。因为一千两那个是丢到黑暗里面挨哭切齿了，弟兄姊妹，有得救的基督徒还丢到黑暗里挨哭切齿吗？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就说，是啊，你看我很不理解，就是有一个这个肢体给我发信息，发到我的这个微信里面，他说我很不理解梁弟兄，你说上帝是全然慈爱的，就这段故事我认为他不是全然慈爱。我说为什么说不是全然慈爱？他说你看上帝明明这个基督徒只剩一千两了，很可怜了，上帝还把他一千两都拿走了。我说你搞错了，一千两那个是不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五千两、两千两的，从来只加不减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叫做蒙福的人。你解经解的错的离谱。你看到主基督讲的，就这句经文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夺走，从来都是讲救恩的。你去查圣经，从来都是讲救恩的，而不是讲生命成长的。生命成长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见过哪个父亲会给他的孩子越来越少？会克扣他的孩子，那还是父亲不？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在圣经理解上面的错误，这种律法主义的错误导致的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很怕。哎呦，我一讲有些弟兄没说，我现在是埋宝在地的基督徒。我说你，我有时候是忍住不说，因为太多基督徒这样说了。其实从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错误的解经，没有埋宝在地的基督徒。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就是五千两和两千两的区别，得的多得的少的区别，仅此而已，不存在埋宝在地。埋宝在地那个就是说，那个人怎么评论上帝的，你有没有注意？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你没有种的还要收，没有取的还要拿。这个人把上帝理解成为是一个恩慈的上帝还是个强盗啊？那个一千两的是把上帝理解成为强盗还是好人呢？强盗。他说你是个强盗，所以我把钱埋得好好的等你来拿。然后好了，上帝很幽默，他说行，就按你说我是个强盗来理解，你干嘛不把钱放到银行去？你知道吗？律法主义者是不能脱罪的。你既然把上帝理解的这么律法，你干嘛不好好的去领受福音呢？干嘛不好好的去把你的假冒伪善改一改？改不了，是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是恩慈祝福我们的。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这一生领受的恩典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多。你说不，梁弟兄，明明有些东西失去了，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增大，是不是牙歪了、牙掉了、眼睛花了，有没有这些啊？是得疾病了，有没有？有，有。但是这个是不是上帝把我们的恩典给取走了？是不是我埋宝在地上帝取走了？不。当你身体衰老，像保罗说的，我们的外体虽然一天天衰残，但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让我知道说这个身体是我要脱去的，这不是我损失的，弟兄姊妹。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原来穿了一件衣服脏脏的回到家里面了，然后把这件脏衣服脱掉，换上一身漂亮舒服的衣服，他损失了没有？损失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外体衰残是提醒我们说，你还有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等着你，你离见主面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离领受更大祝福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仅此而已。我们是不断的不断的领受祝福。你信了基督以后，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讲，真的是这样子。你去看，我没有见到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上帝会把他给我们的祝福减少的。这样说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理性推出来的，人的理性是不可信的，上帝的话语才是可信的。就像我们昨天发的信息，上帝说我必定厚待你。所以雅各遇见他的哥哥以扫来气势汹汹要来害他的时候，雅各这个时候没办法抓自己的行为，但是他就抓住上帝的应许。 我必定厚待你。主啊，你跟我说过你必厚待我，现在我遇到难处了，现在我的孩子，我的牲畜，我的孩子可能被杀，我的牲畜可能被抢，主求你搭救我。上帝听了雅各祷告没有？雅各后来发达不发达？我再问弟兄姊妹，雅各是不是遇见以扫的时候事业就达到最巅峰，然后从此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我问大家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雅各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到后来，那你说后来还有他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是卖到埃及之后他们家是越来越糟了，还是越来越厉害了？还是越来越厉害。这就是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中国人受这种阴阳学说的影响比较深，所以我们就喜欢讲说盛极而衰，衰极而盛。我们说哎呀，大约一个人可能40岁50岁的时候是他的巅峰状态。从体育来讲我们确实有，是吧？如果是运动员的话20岁左右是巅峰状态，是吧？但是我们说从我们领受福音信仰的角度来讲，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在地上的一生，就是圣经上面讲我们稳行在高处，我们是日日高升，上帝不断祝福。真正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那些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不会像中国。中国人就有一个观念，养儿防老。什么叫养儿防老？干了50岁60岁我该退休了啊，该我儿子养我了啊，该不干活了，因为我已经进入生命的衰退期了，要靠着儿子们儿孙们把我支撑起来。为什么美国的那些基督教国家那些人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到有些70岁了还在那儿搞事业呢。那天我们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因为我也看了那个电影，就是大家看过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阿凡达，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导演卡梅隆很出名，得过好几个奥斯卡奖的，包括那个施瓦辛格拍那个时候拍的那个未来战士终结者也是他拍的，那个时候也是得奖的。那他其实已经亿万身家了，他去搞什么呢？他去自己做了一个潜水艇，不是很大的，就单人潜水艇，潜的比那些科学家潜的还深。有些科学家实验室来找他跟他合作，说你潜的太深，他创世界纪录，他创了世界纪录。他已经很大年纪，60-70岁了，他还干这些，为什么？因为就是有这种精神。他不见得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但就有这种精神，说没有，我没有结束的时候，我离开这个世界才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使命结束。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更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一辈子都是领受祝福的。那你说有一天你如果你老年痴呆了，像李根那样子怎么样？老年痴呆又如何呢？我还是领受祝福的，我就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世上的工作在公司或者在哪里有退休的时候，但就我的奋斗来讲，一直到结束，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时间结束的时候，将来我在天上还奋斗不奋斗？还奋斗嘞。我将来在天上还在工作，还在敬拜，还在成长。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说你要知道你在世上的地位，你是一个蒙福的基督徒，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上帝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不是为了考验我们，不是为了刑罚我们，而是为了祝福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祝福都要领受完成了，上帝说好了，可以上天堂了。上天堂干嘛？祝福结束了还是继续领受祝福？继续领受祝福。真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要给我们的祝福已经全部给我们了。上帝说走吧，下一步，就像有些打游戏一样，进入下一关。下一关是怎么样子呢？不是更难，下一关是更多祝福。这就是神的美意，我们是不断领受祝福的人。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才会有一种欣喜，才会有一种喜乐。所以我说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缺乏这种喜乐，缺乏这种昂扬向上的气质。刚才开始聚会之前，我还跟沙龙弟兄我感慨什么呢？我说现在就我观察，我们了解，当然我们了解不是太全面，就现在传福音比10年前难。但是为什么难？我说福音被破坏的比较厉害。福音怎么被破坏？被有一些人以知识，以神学，以这个那个，以所谓的搞教会体制，搞制度，搞规章，把福音给破坏掉了。所以教会传福音能力大大下降。为什么？而且一搞这些，你就发现很多基督徒喜乐没有。你没喜乐别人感受得到，你没热度别人感受得到。你原来基督徒有一种特别大的喜乐，就能吸引人来信耶稣。 我知道你怎么这么高兴，我也想像你这么高兴。你怎么这么乐观，我也想像你这么乐观。你怎么会昂扬向上这么有斗志，我也想像你这样子，是吧？就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大幅上升，其实跟改革开放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国门一打开，因为我们以前跟现在的北朝鲜一样，你知道吧，那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们要救全世界，美帝国主义，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中国人去救呢。结果国门一打开，新闻一进来，发现正好掉个个儿啊，那怎么会，美国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啊？他们很多人是基督徒，所以很多人对基督教有好感，你明白吗？但是中国的基督徒不够力度，不够力度，喜乐不够。我不知道大家挤出来，然后夹着肌肉夹出来喜乐，不，你真的知道说你在这地上的一生，你从信耶稣以后一直到永永远远，上帝是不断赐福给你，你怎么会不喜乐？你怎么会没有吸引力？你就会有吸引力，你怎么还会忧忧愁愁？我们会畏罪忧伤，但是我们畏罪忧伤是在上帝面前，我的喜乐是在众人面前。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基督徒很多搞反了，忧愁畏罪忧愁应该是在上帝面前的，结果在世人面前忧愁，是吧？你应该在上世人面前喜乐感恩，活出一个感恩的生活，让人看见，又躲到密室里面去了，解经糊涂啊，圣经认识糊涂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这里面是讲的使命。但是我首先要跟大家去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盐，主耶稣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光，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它首先不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应许。我再讲一遍，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世上的城，是一个应许而不是一个命令。就是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蒙福，对吧？我们讲从大的角度来讲，说蒙福的人不是仅仅自己自私的享受福分，所以你们在世上有使命，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必须注意，当主基督讲说你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的时候，他强调的首先依然是应许，我应许要让你们做世上的盐。盐重要不重要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人不吃盐能不能活呀？人吃糖能不能活？人如果不吃盐，人马上就不行了，对不对？世界上面没有光能不能活？不能活的。建在山上的城好不好啊？又高又坚固，好不好啊？这些首先不是上帝命令说你们去建一座山上的城，你们去努力操练自己成为世上的盐，你们去努力让自己发出光来让世界看见。主耶稣说不，你们是谁说的呀？这是，弟兄姊妹，谁说我们是盐呢？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上帝，上帝说的话就是他给你的应许。什么意思？就我们再回到当时的情景，这些以色列人是病人，是被鬼附的，是各种各样软弱的，是被法利赛人瞧不起，被罗马帝国的人瞧不起。他们到了主基督面前，主基督说你们是有福的，不单讲完了有福，而且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虽然你们这么软弱，但是我应许要让你们成为世上的光，我应许要让你们成为世上的盐，我应许要让你们成为建在山上的城。你看，这就是解经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多少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看就是用律法去看的，用命令去看的。主耶稣说了，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哎呀，主啊，我向你悔改，我不知道怎么把灯放在斗底下了，我怎么放在台上面，求你赦免我。你搞错了，谁能把你放在台上面，弟兄姊妹？是上帝。谁能使你成为盐？是上帝。谁能使你成为光？是上帝。而上帝一旦做这样的工作，就必做成。所以包括主基督在这讲说，盐若失了味，岂能让它再咸呢？我们好多基督徒看了，因为用律法去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吓得不得了。怎么吓得不了？哎呦，千万不能失了味啊，千万不能失了味了，失了味就丢在外面践踏了，没用了。我在问弟兄姊妹，盐能失味不？盐能失味不？你见过有盐失了味，鱼不咸了，你可以拿盐给它腌成咸鱼，阿们吧，弟兄姊妹。盐失不了味，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在强调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恩典要保证我们的盐味，他要保证你永永远远做盐。 他要保证你永永远远有光，他要保证你永永远远是建在山上的城，是蒙爱的营，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这里面讲说我们有使命的时候，你首先看见这个使命首先意味着上帝的应许。上帝说我给你一个命令，你要做圣徒，其实他首先意味着不是命令，他首先意味着说，上帝说我要使你成为圣徒，我要使你的心和别人不一样，我要使你有追求圣洁的心，我要使你披戴基督的圣洁，我要使你更新成长蒙福不断的长进，这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讲到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去看到，应该去知道说，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说，首先看见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上帝应许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任务，他就必做成，他要在我里面做成。我们立志行善是谁做的？是谁在我们里面运行？弟兄姊妹，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好的，我们上次讲了，都是谁的美意啊？都是神的美意，你知道吗？他必做成这事。就像波阿斯遇见了路德，路德晚上去找他，然后这个求他用衣襟遮盖，然后波阿斯让路德半夜赶紧你走，免得别人说你的名声不好。回去以后路德把这个事情告诉拿俄米，拿俄米怎么回答路德？拿俄米就告诉路德说，你只管放心，这人若不办成这事必不睡觉。你明白吗？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如此，主若不做成这事必不睡觉，这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要坚定的去相信这一点，主赐给我们使命首先意味着是他的应许。其次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我们讲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使命感。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需要去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使命感，这个人就没有生活目标，如果一个人没有使命感，这个人就没有生活的方向，而没有生活目标没有生活方向的人就会颓废，就胜不过欲望，也胜不过低俗。我今天还看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说今天有一个新闻说引起众怒了，说是沈阳有一个火锅店，火锅店那些员工干嘛你们知道吗？跪在领导那个火锅店的那个老板面前，那些领导面前下跪，说的跪在那里说感谢老总给我们工作什么之类的。哎呀，网民看到气的，旁边的人也气得一塌糊涂，说这些人这是糟糕透顶。我们是人啊，弟兄姊妹，不过是一个老板跟你一样的人，你在他面前下跪，这成什么样子？是不是糟糕不糟糕？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因为没有使命感，真的，因为没有使命感。如果有使命感，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弟兄姊妹把旁边的房门关一下，小孩子声音会影响我们的录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使命感。当我们没有使命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低俗的东西抓住。做基督徒要有使命感的，你有怎样的使命感，你就有怎样的人生。你要知道，连人都是这样，不是说基督徒，普通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那些低俗，就会被甚至被那些最低俗的欲望给抓住。你看到有些人活得庸庸碌碌，为什么？因为他没使命感。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民族没有使命感的民族其实是没什么成就，不能成长也不能得胜的。真的，我就稍微讲多一点点，我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讲世界观嘛。你注意中国，其实比如说我们讲的那时候大家一讲都是恨的咬牙切齿，说八国联军啊怎么样子的，欧洲来侵略我们了，我们成了殖民地了等等之类。我说你注意，为什么中国，其实中国那个时候人口比欧洲的人口哪个多？哪个多？弟兄姊妹，欧洲人口多还是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口多。中国人聪明不聪明？聪明的一塌糊涂。中国人到现在还是世界上面最聪明的民族，是吧？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胜不过欧洲人？为什么那时候胜不过他们？我们一讲四大发明都是我们的，就是因为军事技术没跟上，然后闭关锁国。不，我告诉你，有一个东西，重大的东西出现了重大的不同。其实如果再往前，假设不是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欧洲他们过来的话，如果再往前500年，假设航海技术发展出来，中国和欧洲相遇，真的不一定谁打败谁。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天主教的那些错误在控制欧洲，欧洲其实是没力量。但欧洲后来为什么有力量？因为它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后，特别是因为欧洲它已经基督教化了，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他们一旦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一旦明白人人皆祭司，他们就有了一种很重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很荣耀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叫做使命感。他做每一件工作，这个工作是普普通通的，但是这个工作里面所蕴含的使命不普通，我是在为上帝工作，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来荣耀上帝。我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要去想的是，这个工作是，可能我就是卖卖肉，可能我就是做一个木工，可能我就是做普通的做钟表，但是我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一些我们中国瞧不起的乞巧淫妓，中国话叫做乞巧淫妓，结果就成了当时他们工业革命的重大的推动。比如说最初研究出来蒸汽机，你搞一个小蒸汽机，蒸汽推动一个连杆噔噔噔动起来，觉得没什么，结果人家我们搞更大的车动起来了，哎，搞更大的船也开始被蒸汽推动了，我们不用风帆了，所以那个蒸汽船出来了，这些船一来跟我们一打的时候，我们中国其实那个时候从原来传统的造船技术来讲的话，我们能造几十吨的船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人家几百吨的军这个铁船过来了，而且是蒸汽推动的，不用跟风没关系，你风逆风我也能走，不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因为铁匠也有使命感，木匠也有使命感，做任何一个卖肉的也有使命感，他的整个氛围不一样，所以根本不是输在技术上面，是输在那种精神状态上面。而中国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权儒主义，就是有些现在讲的还说妇孺，你们有听说过这个词儿？不是我们吃的那个妇孺，是腐败的腐，儒家的儒，就是已经被这些很糟糕的这些思想已经阉割掉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中国人聪明不聪明？但是因为没有使命感，就成了一群精明的奴才。我再讲一遍，没有使命感的人是一群精明的奴才，没有使命，他就是怎么精明怎么钻营，怎么让自己好像多赚点钱或者怎么样子，他就以此为满足。我说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我们今天讲，我说讲基督徒在世界上面的地位，你要知道你有使命感。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让我们领受祝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上帝也应许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建在山上的城。上帝要给了我们很伟大很崇高的使命，这个使命是比世上的人他们能够想出来的都崇高都伟大。那什么意思？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我不要再做我工作？不，你把你眼前的工作做好，但是你踏踏实实做工的时候，你要被崇高的使命感推动去做工。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什么都能仿造，但是比如说瑞士的钟表我们仿造的出来不？为什么瑞士的钟表能够做得那么好？你知道原因在于什么？就在于说瑞士的那些基督徒，他们说我们做钟表的时候，做那些零件的时候，我是做给上帝的，我是做的精益求精，小小的零件我要做好，然后要做好的时候发现说在城市里做不好。为什么？城市里面因为有噪音，因为有周围的影响，包括马车什么从旁边走过去会震，会影响这些。去哪里做？去山里做，最安静的地方。到瑞士现在还是这样，瑞士有些做钟表零件的那些地方，飞机是不许从那个地方飞过去的，保证它零件就是做到这样子，然后精品就出来了。你说切，做钟表，做原子弹还差不多。我们中国人的糟糕自大就体现出来了，你明白吗？到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是这种态度，觉得做原子弹吧，咱一讲，那时候我姐认识一个人，说是什么研究国学的，然后那时候跟我讲说，咦，那个人可厉害了，我就听他讲一讲，他说他准备做一个电商像京东那样子。我一听我说别讲了，胡扯，做京东，你不知道京东刘强东做了多长时间做成一个京东，一说就想做马云，马云做了多长时间，是怎么踏踏实实做的，这就是好大喜功的人，小事做不起来。我说你别信这个人，搞不好这个人是个骗子，是吧？你一个钟表零件不肯花心思，一想就是胸怀世界。我说这不是我讲的使命感，弟兄姊妹， 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使命感，是说上帝呼召我们在世上做光，在世上做盐，上帝呼召我们做现在建在山上的城，是透过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的生活来展现出来的。我做最普通的工作，但是我有使命感。如果你没有使命感，你做的工作就是糟糕透顶，你做的工作就是越来越低。我不是说那个工作低，而是你的整个状态就越来越低。我说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是卖臭豆腐的，你卖臭豆腐你要有使命感。什么使命感？臭豆腐还有使命感？臭豆腐本身没有使命感，但是你做这个工作你要有使命感。我是给上帝做的，我是为上帝做的，我是为着灵魂做的，我是为着主给我托付这一家，然后我不是仅仅为了钱。真的，弟兄姊妹，我说我讲使命感，我觉得真的挺难讲。为什么挺难讲？因为我们中国目前的整个氛围是很低的，很糟糕，不单是基督徒，整体范围就是这样子的。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我说我刚才讲的话，我依然，我说我讲话我负责，在中国现在依然是一群精明的奴才，同意吧？中国大部分人是精明的奴才，没有使命，没有理想，没有思想，就想赚钱，全国就姓一个姓，姓钱，是吧？理想是什么？追求是什么？你的事业安排是什么？你的家庭规划是什么？以做一个房奴为满足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阅兵就是自己给自己看的，我们阅兵是给自己看的，出去打，好多国家我们打不赢，差远了。因为真正要能够打仗，能够赢，能够胜过别人的，不是在于武器，而是在于人。而人太低干了，而不是高干，就会在窝里喊。真的，我之前看一些这个历史也很感慨。我们大家印象里面，你如果去对中国历史去看的时候，大家对明朝一般印象不太好，是吧？但我跟你讲，其实明初的时候是很厉害的。明初的时候可不是说原来的蒙古骑兵元朝不行了，然后明朝就自然而然起来。明初的时候，朱元璋他们那些人，那个时候汉人那些起来的那些人，是把蒙古的骑兵打得不断败退。就是后来按照我们中国称号叫北元，他们北元就已经退到蒙古大草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明军是追击，追到蒙古大草原把他打败，连打连败，打的那边没办法俯首称臣，全然垮掉，就是这样子。他就达到这个水平，但后来变成什么样？后来就一塌糊涂，到明朝中后期军队各方面都很糟糕。为什么？不是不出名将，明朝还出名将，比如我们知道像什么戚继光啊、马芳啊，那些都是名将，但是在朝政之中主政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俘虏。什么俘虏呢？腐败的、迂腐的、没有使命感的、只想钻营的那些儒生，你明白吗？那些人是投降主义，那些人不懂打仗，那些人就属于 会喊，就跟今天中国那些愤青一样，你知道吧？啊，打倒日本人，抵制日货啊，赶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淹死他。其实打仗的时候，他都是让别人往前走，他自己一步也不挪，进出这号，你知道吧？没使命感，没有尊荣感，没有尊严感。包括像我们说欧洲，他们原来受影响，欧洲那些骑士是很有尊严感的。骑士就要立誓，立什么誓？保护穷人，保护妇女，保护儿童，保护正义，为此而死。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明明这边兵力比他强，他说你是不是骑士？我是骑士。他拿着剑也要出来打，这叫使命感。中国呢？中国那些俘虏怎么样子？早跑了。没有使命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到我们讲，因为我们在讲基督徒，弟兄姊妹，上帝把福音给我们，把祝福给我们，把应许给我们，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庸庸碌碌的过一生吗？是让我们就吃饱了肚子把自己的孩子像养猪一样养大的吗？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这样理解基督教信仰，你对基督教信仰是大大的误解了。上帝应许给我们祝福，上帝应许我们做光做盐，那也意味着上帝给我们使命。什么使命？上帝给我们使命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应该成为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人。从盐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基督徒我的发挥的作用别人说我消失了，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的是愧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不是让大家都出去冒头然后抢风头，不是这个意思。我应该成为在我所在的范畴，我所在的领域举足轻重的人，我有这样的使命感，你明白吗？就我刚才讲没有使命感的人说，那是习近平的事儿，是我没让你去做习近平，你要在你的领域当中你没有使命感，你当然活得庸庸碌碌。真的有些人活得就像周星驰的电影里面讲的说活得连狗都不如。我不是说要骂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没有使命感的时候，你会被欲望，你会被那些低俗的东西把你心抓住，你根本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这个时候活不出那种高贵的样子来。圣经上面讲到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高贵到一个地步，这个世界最好的、最不错的、最有文化的、最有信仰的，在我们面前也应该羞愧。这就是信仰。我要有使命感。你说梁弟兄，你讲了这些话，我觉得很为难。祷告主，我不是让你为难的，但是你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我回去继续过一个庸庸碌碌的生活。我说不，那叫胆怯，那叫胆怯。基督都把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天国是你的了，上帝又应许说他要祝福你，我与你同在，我必厚待你。基督徒是最没有理由胆怯的人，你知道吗？是不是？如果你有保镖像施瓦辛格那么壮，整天陪着你，你害怕不害怕呀？整天有一队军队保护着你，你要不要害怕？你哪儿都可以去嘛，对不对？同样道理，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跑到阿富汗去打仗去，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应许他要保护我们，他要厚待我们，你为什么不敢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为什么不把你的使命感提升起来？不要仅仅为了钱活着，不要仅仅为了几口饭活着，不要仅仅为了说今生就是养家糊口活着。我要有使命感，我要有认识，我有一个崇高的目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这方面真的，你在普遍恩典里面也可以效法一些人。我是效法什么人？你看希腊历史上面有两个很伟大，其实有好几个，这个有两个很伟大的师徒哲学家，一个叫苏格拉底，一个叫柏拉图。你们如果去看一下世界历史，就知道苏格拉底这个人其实是很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不容于当时的希腊社会，所以希腊社会他们当时就给他定编制了一个罪名，说苏格拉底是个无神论者，所以要赐死他。怎么赐死呢？让他喝毒酒死了。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怎么做呢？他没跟着他师父一起死，他跑掉了。有人问你怎么跑了，他说这个世界已经把最聪明的一个人杀死了，不能让他把第二个最聪明的人杀死。他就有这种信心，你明白吗？我不能让这个世界杀死。我说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因为我去看，包括我说今天看到那个新闻，说火锅店的那些员工什么跪拜领导，我说这个世界最擅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人的使命感给消灭掉，让你做一个庸庸碌碌的像奴才、像猪、像狗一样的生活的人。特别中国社会是最擅长做这一点，儒家思想是最擅长做这一点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受苦是最深的。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柏拉图都敢这样子，我们敢不敢？我们也应该。我才不要让这个世界把我的使命感给消灭掉，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要做一个有思想，我要做一个有理想，我要做一个有盼望的人，我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给我的这么大的厚恩，别人做不到，我相信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你做一个有追求的人，违不违背圣经真理？我问弟兄姊妹，你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你说我要做光做盐，有没有违背圣经？你没违背圣经，向上帝祷告，上帝给你成就不给你成就？如果你的愿望没有违背圣经，上帝居然不给你成就，上帝是不是自相矛盾？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盼望做一个高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你向主祷告，主一定成就。就像我们之前讲的，火热的基督徒对教会、对这个世界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今天冷淡的基督徒太多了。我向主求，求主让我火热，上帝会不会不让我火热？不会， 我说我就是例证，我不是说要夸我自己，而是我信主以后，那时候我记得反正听那些讲道，刚信主没多久，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讲道，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叫唐崇荣，反正听唐牧师讲道，他那个讲基督徒，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那个讲道，我那时候刚信主没多长时间，特别感动，然后他就讲了，我们就当感恩，又存着敬畏神的心去生活，怎么样？我就向主祷告，然后包括那时候看斯布珍牧师的讲道，他讲火热的基督徒。我就向主祷告，我说主，求你保守我，让我一生也是火热的。主到现在一直保守。我们教会经历过多少艰难，经历过多少挑战，特别来郑州以后，经历过多少难处，主没有让我心中的火熄灭，而且越烧越旺，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要祷告主，求主让你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他一定让你有使命感，一定让你活出崇高的人格来。你不要满足于房子车子这些票子这些事情，这太小了。我是一个领受了属天祝福属天恩典的人，我活的是这种生命，我是像鹰一样的，我不能满足于待在鸡窝里，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沙龙弟兄，然后带着我们孩子去我们旁边那个人民公园，它有一个那个叫鸟岛吧，是不是？然后我们进去看，里面有个大雕，哇，那个一雕真的很大，我看了也比较难受，那个雕半人这么高，用一个铁链子拴在树边，但是那个雕那个气势还在，很冷酷，很酷在那里，但是难受，因为这么大的雕它应该在哪里飞啊？根本不应该拴在树边，是应该飞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想用一条链子把你拴在这里，有的是用房子，有的是用钱，有的是用这个拴住你，我不要让你拴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柏拉图说我要走，我离开雅典，我不能让这个世界把第二个聪明的人给杀掉。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魔鬼，你想把链子拴在我脚上，这个世界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浇灭我里面为主发热心的那个热心，我的肉体也常常软弱，但是我向主祷告，主使我有使命感，使我活出尊贵的生命来，使我真的像盐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像光一样在黑暗里面能够照亮人，像建在山上的城一样又高又坚固。我这样向主求，主一定听。你为什么不会成这样子？按照雅各书说的，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你只要求一定会让你成为这样子。说梁弟兄，我跟你不一样，你大学毕业学习成绩又好，我不是这样子的，怎么呢？不，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上帝说，我可以在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自己志向太低，使命太低，你把高高的使命举起来向主求，主就必成就。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轻看任何一个教会，不轻看任何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的将来的表现跟你的使命感是密不可分的。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崇高的追求，你将来成就的事情不会小，我跟你讲不会小。你看普遍恩典都是这样子，马云为什么会能够做成阿里巴巴，他从他的演讲，从别人的见证里面，你会看到这个人没有放弃过他的理想。长得不好看，对不对？很多人甚至因为他的长相而拒绝他，但是他在普遍恩典对事业的追求这方面一辈子没放弃，到现在他还在想办法。包括我今天看一个文章，讲这个李嘉诚已经把他的所有的资产，注册资产已经从香港都迁走了。这个人87岁了，但是他在商业，在这个事业追求这方面还跟年轻人一样那么火热，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还这样子？为什么他不养儿防老啊？他为什么不回家去这个过好过舒服日子？因为他有追求，这种使命感，你有使命感。你听我们今天的讲道，我本来今天刚才想再发一个信息提醒大家，鼓励大家来听这篇讲道，那我就反正我已经发过通知了，我就不再发了。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你听了这篇讲道，你要在主面前求，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而且是崇高的使命。这个使命越高，我不是说让你像风筝一样飘得没边了，不可能是那样子的。我在世上做光，我要做盐，我要做建在山上的城。我求主，你让我在工作上面去见证你的荣美。我要把工作做好，我要一步步高升，不是说那种升官发财，不是仅仅指这个。当然，你步步高升也免不了有升官发财，但是 我有更崇高的追求，求主你为我成就。你试试，你今天这样祷告，十年之后你就不一样。你没有这样的追求，十年之后你可能比今天跟今天没什么区别，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主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有应许，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真的，你去对比去思考，其实我们中国为什么今天是这样，我在讲我们中国为什么今天是这样。我就记起来那时候我看过一个漫画，我觉得画的看的也很感人，但是也很难过。就是一个那个加了一句话，就是什么，一个小孩子背后有一对蝴蝶的翅膀，然后他妈妈在那拿剪刀，他爸爸一起在剪他的翅膀。那后旁边配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小的时候，大意是这样，原文我不太记得了，说我小的时候你们已经把我的翅膀剪掉了，等我长大了你们又让我飞，我怎么飞得了。就中，我就再讲回，我说这个世界是特别擅长是剪翅膀，特别擅长是把你的使命感给你消磨掉。特别中国的这种俘虏权儒主义是特别容易消磨人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我说为什么心酸呢？因为心酸是在于说，在很多人看来说，因为我妈妈或者我爸爸小时候已经把我的希望给我剪掉了，没办法了。是吧，有些人比如说在宗教里面受伤害，有没有？有啊，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小小十几岁就爸妈违背他的意愿给他送去学神学，其实根本不想学神学，搞得很艰难。好你好了，小时候把我翅膀剪掉，现在让我怎么飞。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应许，上帝的应许，就是已过怎么样子，一切都成了新的。不管你原来家庭经过什么伤害，父母的伤害，或者是在父母离异也好，或者是怎样子也好，经历一些艰难，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耶和华。那个生命树的叶子能够医治百病，福音有这样的医治的能力。你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一摸马勒谷的耳朵，马勒谷的耳朵怎么样子啊？就长好了。你的理想的翅膀，你的心灵的翅膀，你使命的翅膀，你在耶稣面前一祷告，这个翅膀就开始长好，就是你愿不愿意追求的问题。你去追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那些真的最好的这方面的一些作品，都是基督教国家出的。比如说，因为今天是那个教师节嘛，我又想起来那个应该是去年吧，那个自杀的那个鲁滨逊嘛，是不是？那他演的那些很好的跟那个电影，比如说像那个死亡诗社啊，比如像那个心灵捕手，其实都是很好的作品，就是鼓励人，让人有追求，让人有理想。他们那个特别死亡诗社里面讲的是那个英国的名校，比起我们中国的学校来说已经好太多了，但是他那还不够好。说他的那些学生就喜欢叫我的船长，就翻译成中文啊，英文讲的就更有诗意，我的船长，我的船长。他就教那些学生，你们不要仅仅坐在下面的板凳里。然后有一次邀请他们，让那些学生站在桌子上看，看看你的感受有什么不同，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世界，我要不要做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就这样庸庸碌碌过去了。当然你庸庸碌碌过去不影响你的得救，但是为什么我不追求更好的呢？为什么我不追求更美好的、更高的使命感？为什么我不飞起来呢？就像我说，我跟沙龙弟兄，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雕高高的，它是脚上被锁了锁链，飞不起来，真落幕。那么大的一个雕，哎呀，跟那些鹅、鸭子那些在一起，如果平时，我相信那些鹅那些见到这样的雕，早都吓得腿都软了，跑都跑不及。结果在他旁边悠然的在那吃捡那些东西吃。我们丢的东西那个雕不吃啊，他还有那个傲气在那里。我们基督徒主耶稣已经把我们脚上的锁链给砍断了。记不得福音怎么讲的？福音说有好消息传给我们，是不是？报告什么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坐监的出监牢，坐在黑暗里面的人有大光照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飞，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是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使命可不可以实现？弟兄姊妹，会不会说这个世界太罪恶了？你说了一大通使命感实现不了。不，你注意， 耶稣没有讲说你们努力做世上的光和盐，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这些使命一定成就。所以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就必得着，祈求就让你们得着，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主说的，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所以你看保罗在这方面他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他有使命感的时候，保罗形容自己用了好多比喻，他把自己比喻成战士，他说我打美好的仗，对吧，他把自己比喻成这个拳击手，他说我斗拳不是像打空气的，他把自己比喻成什么，比喻成长跑的赛，说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是吧，他是这样比喻他的一生，因为有使命感激励他。他说什么，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我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种崇高的使命感让保罗一生奔跑不已，他的生活丰富不定，怎么样丰富，有没有艰难，有，胜过没有，全都胜过了，为什么，眼睛看得很高，他有崇高的使命感。所以不要再让这个世，我再讲，这个世界上面在打消我们使命感上面有太多方法了。有些弟兄姊妹还没准备冲呢，那边说学历低，是吧，那个还没准备冲呢，你啥职称，那边还没呢，你没这个技能，那边呢家里孩子多啊，怎么样子的，总之他就，你还没准备飞起来，他总之想给你盖帽，是不是，总是想给你盖帽。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主你保守我，你带领我，让我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要做光，我做盐，我做建在山上的城，我要飞起来。你试试上帝能不能让你飞起来，能不能让你飞起来，丁子妹，你求主让你飞起来，会不会你飞不起来，会不会，永远不会，一定可以飞起来，你知道吗？就像安徒生的童话其实是很感人，因为安徒生是一个基督徒，就像安徒生童话里面那个丑小鸭，其实丑小鸭是很感人的，他长长长，因为他是个天鹅呀，所以那些小鸭子大家长一起长，后来就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个子大大丑丑的，我们毛黄黄的，你的毛不黄，你的不像我们这些小鸭子这么可爱，嘴巴也跟我们不一样，真丑。所以丑小鸭一直觉得我很丑我很丑，结果有一天他其实长大了不知道，然后到湖边的时候低头一看，哇，一个长长脖子的，然后那个嘴也很漂亮，在下面他说那是谁呀，那就是你呀。然后他再抬头看，看到什么，看到有一群天鹅正飞过来，原来那个是我的同伴，所以他就飞起来。这里面就在讲基督徒，你知道吗？世界上面的人就嘲笑我们说，你长得丑丑的，你这么糟糕，你个卖臭豆腐的，你个送快递的，你还讲使命感。我就是有使命感，因为我是天鹅，我一看用圣经真理的镜子一照，一看那个倒影，原来我不是鸭子，原来我不是住在鸡笼里的，我是天鹅，我是飞鹰，我要飞起来。这个世界黑暗，这个世界败坏，这个世界想拦阻我，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一个神迹，就是不单像我们刚才讲，这个世界虽然诸多的拦阻，上帝还要把祝福加给我们，上帝也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这个世界想用万千条的锁链锁住我们的腿，让我们飞不起来，上帝说我要让你们飞起来，我要让你们做有使命感的人，你们在福音上面有使命，你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各个方面有使命有担当，让这个世界因你得福。虽然有各样的艰难，虽然我们要背十字架，但是这个使命感会带动我们一生。就像我刚才讲，我鼓励大家这样去祷告，你向主去求，一定可以，主让我一生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让我一生有使命感，让我一生不庸俗，让我不要落在权儒主义里面，让我不要被钱，不要被这世界上面的东西把我的心给抓住。我不说你不要赚钱，我要，但是我的使命感要大大超过这些，主你为我成就。你试一试，我今天讲了，如果你这样的祷告不成就，我也不信耶稣了，我跟你讲一定成就，将来我们在天堂上再见，你就会看到这一切没有一个祷告是落空的，因为祈求就得着，得不着的人是因为没有求。所以求主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在这世界上面的身份，我们是就讲了这两大点，一，我们是蒙福的，二，我们是被上帝所应许有使命的人，要做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施恩赐福给我们的上帝，你是不断的要把各样的恩典都加在我们身上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不管想怎么拦阻我们，我们一定是有福的。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应许给了我们使命，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建在山上的城。求主你让我们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不庸庸碌碌的过一生，而是真正被使命感所催动，能够过一个荣耀主的生活。主，祈求你加恩赐福我们，让我们有这样高尚的生活来荣耀你，让我们真正在这世上做光做盐，能够照亮这个世界。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